Welcome to AI Radio FM Technology Channel, your personal generative AI podcast.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那就是来自艾伦人工智能研究所的 Tulu 3项目。它在开放语言模型后训练领域，可以说，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我非常兴奋能和大家一起探讨 Tulu 3。这确实是一个里程碑式的项目。它不仅推出了一系列高性能的开放模型，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整套后训练的秘方，包括数据、代码和评估框架，这对于整个开源社区来说意义非凡。
确实，我们经常看到很多强大的闭源模型，但他们的训练方法和数据往往像个黑箱。 Tulu 3似乎正努力打破这种局面。那么 Tulu 3具体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它的目标是什么？
说得好。目前语言模型后训练技术就是那些用来优化模型行为、解锁新技能的方法，比如指令微调、人类反馈强化学习等等，这些技术的开放版本往往落后于那些专有版本。训练数据和方法是其中最关键的部分，但透明度也最低。Tulu 3的目标就是弥合这一差距，它提供了一个完全开放的、最先进的后训练模型家族以及所有相关的资源。
听起来 Tulu 3是一个非常全面的开源项目。它主要包含哪些核心组成部分呢？
Tulu 3的核心可以概括为三个部分。首先是 Tulu 3数据，这是一套全新的、经过精心策划和去污染的训练数据集，专门针对提升模型的核心技能。其次是 Tulu 3评估，这是一个全面的评估套件和工具，用来设定明确的性能目标，并在不同训练阶段指导模型改进。最后也是最核心的 Tulu 3配方，这是一个先进的多阶段训练流程，融合了强化学习的新算法进展、尖端的基础设施和严格的实验。
这听起来像一个系统工程。那 Tulu 3主要关注提升模型的哪些核心技能呢？
Tulu 3团队首先确定了一系列希望在预训练后得到提升的核心技能。这些技能包括比如说知识回忆、推理能力、数学问题解决、编程、安全性、精确指令遵循能力以及通用的聊天能力等等，可以说涵盖了我们对一个通用大模型的主要期望。
这些确实都是非常关键的能力。那从性能上看 Tulu 3表现如何？论文摘要里提到了一些非常亮眼的对比结果。
是的， Tulu 3的表现非常出色。它基于 Llama 3.1 基础模型进行后训练，其结果不仅超越了 Llama 3.1 的指令微调版本，还超过了像 Qwen 2.5、Mistral 这些优秀的开源模型。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它甚至在某些基准上超过了一些闭源模型，比如 GPT-4o Mini 和 Claude 3.5 Haiku。这充分证明了开放的后训练方法完全有潜力达到甚至超越顶尖水平。
哇，这可真是个大新闻。能超越 GPT-4o Mini 和 Claude 3.5 Haiku， 这含金量太高了。我们先深入了解一下 Tulu 3的数据策略吧。毕竟数据是驱动模型进步的燃料。
完全正确。 Tulu 3的数据策略非常考究。他们首先是广泛的从公开数据集中筛选提示 Prompts。 筛选标准很严格，要考虑数据的多样性，比如他们纳入了 WildChat 这样包含真实用户交互的大型数据集，还有 OpenAssistant 这种由志愿者创建的通用聊天数据。同时也关注特定技能的提升，比如 OpenMathInstruct 用于数学推理， EVOL CodePaca 用于编程。
除了从现有数据集中筛选， Tulu 3还自己生成数据吗？
是的，这是 Tulu 3数据策略的另一个亮点。为了弥补现有数据集在某些特定技能上的不足，他们采用了合成数据生成。特别有意思的是，他们使用了一种叫做角色驱动 Persona Driven 的方法。简单来说，就是给大模型设定不同的角色，比如一个专注于神经网络的机器学习研究员，然后让模型基于这个角色去生成特定类型的指令，比如编程问题或数学题。这种方法能够生成更多样化、更高质量的合成数据。
角色驱动生成数据，这个思路很新颖，听起来能避免模型生成内容的同质化。那对于这些收集和生成的数据， Tulu 3是如何处理数据污染问题的呢？这在模型评估中非常关键。
你说到点子上了。 Tulu 3团队非常重视数据去污染，他们开发了一套工具，使用 Ngram 匹配等方法来检测训练数据和评估数据集之间的重叠。如果发现训练集与未见过的评估集有污染，就会移除整个训练集；如果与开发评估集有污染，则会根据情况移除整个数据集或仅移除重叠的特定样本。他们甚至公开了哪些数据集被去污染了，以及发现被严重污染的公开数据集列表， 这对于社区来说是非常宝贵的经验。
这种透明度值得称赞。好了，了解了数据基础，我们来看看 Tulu 3的训练配方吧。它似乎是一个多阶段的过程，第一阶段是监督微调 SFT, 能详细讲讲吗？
当然，监督微调或者说指令微调是使预训练模型适应各种任务和用户请求的常用方法。Tulu 3的 SFT 阶段首先是基于前面提到的高质量提示数据收集或创建对应的理想回复，然后他们通过大量的实验来确定最佳的数据混合比例和训练超参数，目标是在提升核心技能的同时不显著影响其他能力的表现。论文中图2就展示了最终 SFT 混合数据中各个来源的占比和长度分布，可以看到非常多样化。
他们在 SFT 阶段做了哪些关键的数据实验呢？比如不同类型数据的影响。
他们做了很多细致的对比实验，比如他们发现加入像 WildChat 这样的多样化聊天数据对大多数技能都有小幅但明显的提升，尤其是在 LPAC Eval 这样的评估上。对于安全性数据，他们发现它与其他数据集大致是正交的，也就是说加入安全数据主要提升安全性，对其他技能影响不大。而他们新创建的 Persona 角色驱动数据则有效地提升了其针对的数学、编程和指令遵循能力。还有专门针对数学的高质量数据也显著提升了模型在 GSM 8K 和 MAP 上的表现。
听起来 SFT 阶段的数据选择和配比非常关键。那么 SFT 的训练设置和分析方面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吗？比如基础模型的选择或者一些训练技巧。
有的。首先基础模型的选择影响很大。在 LLaMA 3.1 的 8B 和 70B 模型上训练， 70B 的数学性能远超 8B。而且即使是同样大小的模型，像 Coin 2.5 Math 这种在预训练阶段就加入了领域特定数据的模型， SFT 后的数学表现也更好。其次他们还探索了聊天模板的细微差别，发现移除模板末尾的换行符等小改动也会影响性能。另外关于训练中的一个常见问题，就是梯度累积或分布式训练设置下损失函数对 Padding Token 的处理不当，他们也指出了这个问题，并通过使用 sum loss 而非 min loss 来解决，这对于训练稳定性很重要。
这些细节确实魔鬼。SFT 之后 ,Tulu 3进入了偏好微调阶段。这通常涉及到人类反馈强化学习 ,RLHF, Tulu 3是怎么做的呢？
是的，偏好微调是提升模型与人类或合成偏好对齐的关键步骤。Tulu 3在这里主要采用了直接偏好优化 ,DPO, 算法极其便捷。首先他们需要偏好数据，也就是针对一个提示 prompt 给出两个不同的回复，并标注哪个更好。Tulu 3的偏好数据生成流程很有意思，我记得论文里的图7展示了这个流程，它包括了提示选择、回复生成和偏好标注三个阶段。
哦，能具体说说这个偏好数据是怎么生成的吗？特别是在线策略 on policy 数据这个提法。
好的，在回复生成阶段，他们会从一个包含22个不同模型的模型池中，为每个提示随机采样4个模型来生成回复。这个模型池既有开源模型也有闭源模型，参数规模和家族各不相同。关键在于他们也包含了在线策略数据，这意味着他们会使用 Tulu 3 SFT 模型，也就是当前正在优化的模型，来生成一部分回复与其他离线策略模型其他模型的回复进行比较，然后使用 GPT-4o 作为 LLM 评委，从帮助性、指令遵循、诚实性和真实性四个方面对每个回复打分，再根据平均分选出偏好的和被拒绝的回复对。
原来如此，用 SFT 模型自己生成的数据来做偏好学习，听起来能让模型更好的迭代。他们在偏好数据方面做了哪些消融实验，得出了什么结论？
实验非常丰富。比如他们发现增加不同提示的数量能显著提升 DPO 模型的下游性能，但仅仅复制提示及相同提示但不同的回复对带来的收益不大，说明独特提示的价值更高。与重用 SFT 阶段的提示相比，使用未在 SFT 中使用过的新提示效果略好。而且加入在线策略数据确实比完全使用离线策略数据能更好地提升 DPO 性能。他们还比较了不同的 LLM 评委，发现 GPT-4o 略胜一筹。总的来说，他们精心构建的偏好数据混合比单纯使用 Ultra Feedback 这样的现有数据集表现更好。
数据方面的工作真是细致入微。那么在偏好调整的算法和配方上呢？他们为什么选择了 DPO, 特别是长度归异化的 DPO?
他们实验了多种偏好调整算法，包括 DPO, SimPO 以及 PPO。结果发现长度归异化的 DPO DPO Norm 表现最好。DPO Norm 的思路是在计算损失时，将每个回复的对数概率按其长度进行归一化，这有助于缓解模型偏好更长回复的常见偏见。考虑到 DPO 相对于 PPO 等基于强化学习的方法来说，实验更简单，速度更快，所以他们最终选择了 DPO Norm 作为主要的偏好调整方法。他们也对学习率等超参数进行了细致的调整。
我注意到他们在扩展 DPO 训练规模时还提到了一些基础设施的优化，能介绍一下吗？
是的，为了高效训练 70B 这样的大模型进行 DPO， 他们做了两个关键优化。一是缓存 DPO 的对数概率，预先计算并缓存初始模型在整个数据集上的对数概率，而不是在训练时保留一个参考 DPO 模型在内存中，这样可以减少 GPU 内存占用。二是将偏好对中的选中和拒绝序列分开进行前向传播，而不是像标准实现那样将它们拼接起来，这也有效地降低了 GPU 内存需求。这些工程上的优化对于大模型训练至关重要。
理解了。SFT 打基础， DPO 对其偏好， TULU3 的配方还有第三个阶段，一个听起来非常新颖的方法，带可验证奖励的强化学习 RLVR。这又是什么呢？
RLVR 确实是 TULU3 的一大创新。它的核心思想是在传统的 RLHF 框架中用一个可验证的奖励函数来替代学习出来的奖励模型。你看论文图18那个示意图，策略模型生成回复后不是由另一个模型来打分，而是通过一个确定性的函数来验证其正确性。如果答案可验证是正确的，就给一个固定的正奖励，否则就是零奖励，然后用 PPO 算法来最大化这个奖励。
这个思路很有启发性。哪些任务适合用 RLVR 呢？数据是怎么准备的？
RLVR 特别适用于那些有明确可验证结果的任务，比如数学问题解答 GSM8K Maths 和精确指令遵循 IFEVAL。 数据准备方面就是收集这些带有标准答案或验证方法的提示，比如对于 GSM8K， 他们使用训练集并用标准的 BAR-SHA 提示来引导模型进行思维链推理，然后提取最终数字与标签比较。对于 IFEVAL， 他们为每种约束类型都设计了验证函数，最终他们混合了大约3万个这样的可验证提示。
RLVR 的配方和分析有哪些关键发现？比如价值模型的初始化或者与奖励模型结合的效果如何？
他们发现 RLVR 确实能在目标领域提升性能。一个重要的发现是从一个通用的奖励模型，比如在 Ultra Feedback 上训练的 RM 初始化 PPO 的价值函数比从 DPO 模型或 SFT 模型初始化效果更好，这说明价值函数在 RLVR 训练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另外，他们尝试了将可验证奖励与通用 RM 的评分结合起来，但发现单纯使用可验证奖励效果更好， RM 的评分似乎引入了更多噪声。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过度优化，当 KL 惩罚系数 beta 设置的过低时，模型在训练集上表现很好，但在评估集上平均分反而下降。
看来 RLVR 虽然强大，但也需要精细的调教。他们为 RLVR 搭建的基础设施有什么特点吗？特别是能扩展到 405B 参数规模。
为了扩展 RLVR， 他们采用了分布式设置，利用 Zero Stage 3来管理模型和优化器状态。推理部分使用 VLLM 和 Page Attention 来高效运行，并分配专用 GPU。一个关键点是异步 RL 训练，推理 GPU 收集数据和学习器 GPU 进行梯度更新是并发进行的，这减少了 GPU 的空闲时间。不过异步训练可能引入陈旧数据的问题，他们通过让策略模型总是使用次新的推理数据来缓解这个问题。这些基础设施的改进使得他们能够成功的将 PPO 策略训练扩展到 405B 的规模。
这么多阶段和细节听起来确实非常强大，但也非常复杂。对于社区里可能没有那么多资源的小团队或者个人研究者来说，想要复现 TULU3 的成果或者借鉴你们的方法，会不会门槛太高了呢？
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TULU3 的整个流程，尤其是涉及到 70B 甚至 405B 模型，对计算资源的要求是很高的。但是 TULU3 项目的核心价值之一就在于它的完全开放。他们不仅发布了模型权重，还发布了详细的训练数据、训练代码、评估代码以及最重要的复现和进一步调整 TULU3 方法的详细报告。这意味着即使小团队无法完整复现最大规模的模型，也可以从中小规模的模型入手，学习和借鉴他们的各个阶段的方法论，比如数据处理技巧、 SFT 的混合策略、 DPO 的应用，甚至是 RLVR 的思想。而且他们发布的中间检查点和去污染的数据集本身就是宝贵的资源。 所以我认为 Tulu 3的开放性恰恰是降低了社区学习和创新的门槛，而不是提高了它。
有道理，开放的资源和方法论本身就是一种赋能。接下来我们聊聊 Tulu 3的评估框架吧，这对于衡量模型进步和指导开发方向至关重要。
是的， Tulu 3的评估框架他们称之为 Tulu 3 Eval， 设计的非常周全。首先他们开源了一个名为 OMS Open Language Model Evaluation System 的评估工具包，旨在实现可复现的评估。这个工具支持广泛的模型和任务，并且有灵活的配置选项。然后他们的评估套件分为开发级和未建级 Failed.Evaluations， 开发级用于模型开发过程中的迭代和优化，而未建级则用于最终模型的泛化能力评估，开发过程中是不看未建级分数的，这很科学。
这种分离开发级和未建级的做法确实能更好地评估模型的真实泛化能力。开发评估套件具体包含哪些基准测试呢？
开发套件覆盖了之前提到的所有核心技能，比如知识回忆有 MMLU、 POPQA、 Truthful QA、 推理有 Big Bench Hard、 Drop、 数学有 GSM8K、 Math、 编程有 Human Eval 和 Human Eval 加、指令遵循和聊天有 AF Eval 和 LPAC Eval 2， 还有专门的安全性评估，是多个安全基准的平均分。他们对每个基准的评估设置，比如 Few Shot 的样本数是否使用思维链 Cut 提示，都做了详细说明和实验比较。
那未建评估套件呢？有没有引入一些新的评估基准？
未建套件的一大亮点是引入了新的评估基准，专门测试模型在训练中未见过的内容上的表现。比如他们开发了 IFEvalOD， 这是 IFEval 的分布外 Out of Distribution 版本，包含了 IFEval 原始25种约束之外的52种新约束，来测试模型对新指令的遵循能力。还有一个全新的评估叫做 HREF， Human Reference Guided Evaluation of Instruction Following， 它专注于评估模型在11种典型指令遵循任务上的表现，比如头脑风暴、问答、文本改写、摘要等，并且使用高质量的人工编写的提示和参考答案，通过与固定基线模型的胜率来评估，非常贴近真实应用场景。
FEvalOD 和 HREF 听起来能更全面地考察模型的指令遵循能力。那么，用这个未建评估套件来审视整个开发过程，有什么发现吗？比如 SFT 的数据混合策略、DPO 的数据扩展策略，在未建任务上是否依然有效？
总体来看，Tulu 3的训练流程在未建评估上表现出了良好的泛化性，最终的模型在开发级和未建级上都取得了最好的平均性能。不过也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比如在 SFT 阶段，他们为提升特定技能所做的数据混合选择在未建级上平均表现依然不错，但在精确指令遵循等个别技能上可能对开发级有所过拟合。DPO 数据扩展的趋势在未建级上也基本一致，但也发现在数学评估上，由于 Math 和 DeepMindMath 在格式要求上的差异，模型可能对 Math 的格式有所过拟合。
这些发现对于理解模型泛化和评估设计的局限性很有价值。论文的讨论部分还提到了将 Tulu 3配方扩展到 Llama 3.1405B 模型，这一定挑战不小吧？
绝对是的。训练 405B 规模的模型对计算资源的需求是巨大的，需要32个节点，也就是256块 GPU 并行运行。他们提到，尽管大部分代码库都能很好的扩展，但偶尔还是会遇到 NCCL 超时和同步问题，尤其是在 RL 训练阶段。硬件故障的概率也随着 GPU 数量的增加而变大，需要频繁重启。由于计算成本高昂，超参数调整也受限。不过他们还是成功地将 SFT 和 DPO 阶段的配方应用了过去，并且在 RLVR 阶段针对 405B 模型已经通过 SFT 和 DPO 在 GSM8K 上饱和的情况，他们只使用了 Math 训练及进行 RLVR， 即使只有25个 RLVR 步骤， Math 性能也提升了超过5个点。
405B 的 Tulu 3模型表现如何？能和一些顶级的闭源模型竞争吗？
Tulu 3405B 模型的结果非常出色，相比 70B 版本有进一步提升。它不仅超越了之前基于 Llama 3.1405B 微调的其他 SOT 模型，如 Llama 3.1405B Instruct 和 Nuth Hermit 3405B， 而且在许多标准基准测试中，其性能与 DeepSeek V3 和 GPT-4o 11-24 版本相当，甚至更优。这再次证明了 Tulu 3配方的有效性和可扩展性。
这太令人振奋了。论文中还分享了一些不成功的尝试，比如在线 DPO 和拒绝采样。为什么这些方法没有进入最终配方呢？
是的，分享不成功的尝试也非常有价值。对于在线 DPO， 也就是在训练过程中让模型从自身的生成结果中获得反馈进行 DPO 更新。他们尝试了用训练好的奖励模型来提供反馈，但无论是在提升通用能力还是特定数学能力方面，效果都有限，甚至有所下降。至于拒绝采样，这是一种通过生成多个候选回复，然后用奖励模型或 LLM 评委选出最佳回复来优化训练数据的方法。他们发现，对于他们的设置，这种方法带来的性能提升相对于所需的计算量来说并不显著。一个关键因素是需要非常强大的评委，而公开模型可能难以在众多候选者中准确选出最佳回复。
这些经验教训对后续研究者来说是宝贵的财富。最后，Tulu3项目对未来工作有哪些展望呢？
他们也指出了未来可以继续探索的方向。比如，目前Tulu3的数据相对较短，并且多轮对话数据不多，未来可以关注掌上下文和多轮对话能力的提升。还有多语言能力，虽然 Tulu3 包含了一些高质量的多语言数据，但主要还是以英语为中心，未来可以进一步提升其多语言处理能力。另外，工具使用和 Agent 能力也是当前大模型研究的热点，训练或评估 Tulu3 在这些方面的表现也很有前景。
听了您的详细解读，我对 Tulu3 项目有了非常全面和深入的了解。它不仅在模型性能上取得了突破，更重要的是为整个开放社区提供了一套宝贵的后训练方法论和资源，这对于推动大模型技术的发展和普及意义非凡。
确实如此，Tulu3 可以说是为开放语言模型后训练设立了一个新的标杆，它证明了通过严谨的科学方法、开放的合作精神，开源社区完全有能力追赶甚至超越闭源模型的水平。它的发布无疑会激发更多高质量的开源工作。
非常感谢 Wich 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让我们对 Tulu3 有了如此深刻的认识。
很荣幸能来到这里，也很高兴能和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些内容，期待下次有机会再和大家交流。
感谢您订阅 AI Radio FM Technology Channel,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下期再会。